谢金河话：台商喺中国投资或瞬间归零。石破茂要继承安倍位置，专家释意涵。佩洛西今日启程，匿名人士先爆行程。萧亚庆被带走，细节曝光。香港演唱会发生严重意外，两人受伤。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7月29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7月28号在 Facebook 发文警告说，如果两岸有战争风险，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可能瞬间归零，所以分散风险相当重要。同时他亦点名台湾下一个要留意的产业。谢金河表示，所有产业甚至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市场过度集中的风险，好似台湾的菠萝、芒果和石斑鱼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共一声令下，中共市场瞬间归零，业者受到巨大冲击，大家才猛然醒悟分散市场的重要性。谢金河认为，两岸经营的风险正逐渐升高。过去台湾电子组装产业生产基地几乎都在中国，亦有不少 IC 设计厂商几乎单压中国市场。投资人对这些孤军深入的企业要十分小心。谢金河表示，近年来中共倾举国之力用补贴来扶植产业，已经对市场造成巨大破坏。好似京东方的面板得到国家的补贴可能比获利更多，结果令到韩国三星被夹杀出局，台湾面板商户只能够苟延残喘。最惨的是三星手机，过去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一度超过 30%， 现在降到 1%。 南韩的经济这些年表现不佳，其实都是来自中国的杀戮。他提醒，台湾下一个要非常留意的是半导体产业。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展半导体，一旦突围，那将是台湾的灾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和行政院长苏贞昌7月28号先后接见由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率领的访问团。期间，石破茂表示要继承安倍位置，持续推动日台友好。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石破茂的发言很有意思，因为安倍执政八年多来，在自民党内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石破茂。在安保政策方面，安倍和石破有很大的分歧。现在石破说要继承安倍的政策，可以理解为在台湾问题上，自民党党内已经达成了共识。赤坂明夫指出，今次石破茂来台带来的几个人都是安倍时代的非主流派，因为安倍在对台外交上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在日本被称为亲台派的国会议员基本上都是安倍的子弟兵，所以一直以来石破茂等人就算想亲近台湾也根本没有舞台。但安倍过世之后，日本的对台外交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空白，石破茂等人在这个时候赶来，应该是想及早建立自己的对台沟通渠道。赤坂明夫认为，毕竟是今日的日本，亲台抗中是主流民意，这些议员和台湾建立友好关系有利于他们今后的选举，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台湾亦是好事。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除了赞扬安倍晋三前首相在日台友好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之外，亦提到安倍所讲的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以及日美同盟有事。蔡英文还说，守护台湾不只是为了守护主权，更是因为就区域战略安全而言，台湾是第一岛链上非常之关键的防线。赖清德则对石破茂访团特别提到，中共企图用武力改变民主社会以规则为原则的民主秩序，台日必须合作避免分化。石破茂访团的另外三名成员包括前防卫大臣滨田正一、 前副防卫大臣长岛超久和日本参议院总务会副会长清水贵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刻要启动亚洲之行，他是否出访台湾目前是全球瞩目的话题，亦是佩洛西团队一直拒绝公开的保密话题。彭博社引述要求匿名的人士报道说，佩洛西7月29号启程访问亚洲，目的地包括日本、印尼和新加坡，亦有可能到访马来西亚。台湾到目前为止并未被列入官方的日程。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随后报道说，佩洛西预计29号起率团访问亚洲，将到访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台湾行程目前仅列为暂定。目前佩洛西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讨论亚洲的行程。但是较早的时候，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接受 NBC 新闻访问的时候透露，佩洛西邀请他和民主党籍众议员米克斯一起前往台湾。不过麦考尔亦话俾 NBC 知，他因为另有私人行程，所以婉拒了佩洛西的邀请。但是麦考尔呼吁任何想去台湾的议员就应该去，因为这个能够对习近平展现政治威慑力。针对这一场围绕台湾议题的风波，中国问题专家、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话俾路透社知，目前美中关系处于好差的状态，相互的不信任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特殊时刻有几咁危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永哲就对路透社分析说，中共故意夸大台湾议题是为了转移中国国内对经济陷入困境的注意力。但是如果中共做出的反应过于强烈，而至于引发美国制裁，那都会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美联社28号报道说，出访台湾将是佩洛西政治生涯的巅峰。佩洛西自从政的初期就展现出对中共强硬的立场。在中共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之后，当时刚刚当选众议院议员的佩洛西在1991年到天安门展示支持民主的横幅，并因此被中共警方短暂拘押。CNN 认为30年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方毫不退让的佩洛西，预计今次亦不会知难而退。美联社就说，佩洛西是否到访台湾仍然是未知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决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美国外交走向。中共中央纪委7月28号下午通报说，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萧亚庆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中纪委的通报只是说违纪违法，并没有引用常见的严重违纪违法，而且依然使用同志来称呼萧亚庆，引起关注。萧亚庆曾经长期任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在李克强身边工作，所以外界亦都怀疑他出事和中共高层权斗有关。香港明报29号透露，北京消息人士指出，萧亚庆26号在北京住处被中纪委办案人员带走。被带走之前，萧曾经试图割腕自杀，但是未遂。萧亚庆试图自杀的消息暂时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明报还说，萧落马应该同他在中国铝业公司任职的时候有关。萧亚庆今年满63岁，是中共中央委员，亦是近年来在任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萧亚庆2004年4月接替郭声琨出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号称在中铝收购力拓股权中有功的萧亚庆出任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萧亚庆2016年出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一年后兼任国资委党委副书记。2019年出任市场监管总局局长。2020年调任工信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今年7月28号，萧亚庆因为落选中共20大代表引起传媒的注意。7月28号晚，男子组合 Mirror 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第四场演唱会的时候发生了严重意外。一个吊在高空的大屏幕突然间跌了下来，导致两名舞蹈演员受伤。据明报报道，被大屏幕砸中的是 Colin 乐队成员苏子晴的男友李启贤。事发之后，大批网民去李启贤的社交网留言为他打气和集气。29号，主办单位大国文化及觅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对演唱会事故表示深感抱歉，并对两名伤者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和郑重道歉，仲承诺会提供一切所需要的协助。目前事故原因正在全面调查，会尽快公布。另外，大国文化及觅一亦联合宣布取消剩低的所有场次演出和网上直播，举办方会尽快公布有关退票的安排。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